老北风张海天率领着向青山、盖中华、蔡宝山、高德山、吴宝峰、傅德斌七雄结拜，他们结拜的目的要团结成一条心，抗日到底，要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可以说是深明大义啊。不过这老北风是个粗人，粗人呢有可爱之处，说话直率坦诚，对天盟誓，说如果我要变了心，要背叛了国家和民众，让我不得好死，打雷劈死，发水淹死，着火烧死，喝水噎死，吃饭也噎死，等等等等。他说一句，大伙随着念一句，一个个眼含痛泪，是热血沸腾啊。盟誓一罢，刺破中指，滴入酒盆，火融开了，每人饮了血酒一杯。现在看起来这尽是有点原始和荒唐，但是在那个年代这叫独誓啊，表示一个人的决心，绝不反悔。他们七个人磕完了头了，老北方说话了，哎呀，各位兄弟，咱们今天义结金兰，一个目标就是抗日到底，现在救国会对咱们十分信任，让我当了中将司令官，老实说我算他娘个屁，斗大的字儿认识不了一车，我哪有资格做这么大的官啊？这就说明啊，群众对咱们信任，咱们不能辜负了群众。特别是张学良将军、黄显生将军这些人，咱得对得起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受人点水之恩，当需涌泉大报。咱面对的敌人就是这个林彦清、林大牙，上峰对咱们抱以期望，咱们当务之急把这个铁杆的汉奸是必须得铲除。所以说呀，咱们哥几个好好研究研究，下一步怎么得付诸行动，还得快，还得狠，还得准。对对对对，咱们现在就开始研究。这哥几个盘腿在炕上一坐，你也发言，他也发言，互相献计。哎，两小时之后，终于做出一个可行的方案。按这个计划，老北方把他兄弟张海清给叫来了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张海清啊，叫林大牙灌酒灌的有点迷糊，所以呢，那心里有点动摇，好悬没叫他哥把他崩了，他心里头有愧。一听他哥叫他，他有点紧张，从外边微手微脚的进来，冲哥哥行了个礼，跟大伙笑着一呲牙，哥您叫我。老四啊，过去的事儿就叫他过去了。我听哪位说过，人无完人是吧，人有七情六欲，难免有的时候犯糊涂，你呢说了几句错话，思想上有点动摇，这也不算奇怪，我希望你能收回心来，你还是我亲兄弟，咱们呢捆成绑好好的抗日。哥我真该死，我现在得后悔不得了啊！哥您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。好嘞，这可是命令啊，这不是哥哥嘱咐兄弟，我现在叫你接受命令，明儿个一早你就起身，你就赶奔三道沟去面见林大牙。哎，因为你见过他，你们俩接触过，好说话。你啊捎去我一封信，你就说你回来了， 跟我谈了心，我们哥几个全同意投靠日本人，投靠他林大牙，希望他呀，能把我们收编了。你就把这个信儿给送到了就行。你可切记，这可叫诈降，懂吗？36计当中有诈降计，你就是引子。能把话说漏了不？不能，我保证做得到。好了，这也是对你的考验啊！你小子要把这个事给弄砸了，你可小心着。哥，你放心。第二天，这黑龙张海清骑了匹马，起身赶奔三子沟来见林子牙，没怎么费劲儿就见着了。哎，这张海清啊，还真能白话，说的跟真事儿一样。林大牙静静的听着，听完了乐了，把大牙一呲。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我说过，我对你哥极其欣赏，对向青山等人也久闻他们的大名。既然你哥有这份心，我是双手欢迎啊。林总司令，这儿我还捎来我哥一封信，我哥不认的字写不好，是求旁人代笔的，是吗？拿来我看。这信上的话就是羡慕他呗，林大牙多么了不起，将来是日本人的天下，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，决心投靠林总司令，希望您赏饭吃，等等等等等。林大牙看完之后是心花怒放，马上请示了日本司令官宫本。这宫本呢是个退役军人，50多岁，没事可干，派到他这儿做了顾问团的团长。一呢是帮着林大牙出谋划策，实质上是代表日本来监督他，这是太上皇啊。他跟宫本把这个事儿一说，宫本也乐了。哟西，答答的好，答答的好，林桑，你得看着办吧。哎，是是是是。这下林大牙奉了圣旨了，有日本人点头同意，他腰板也硬了，回来跟张海清说，我说兄弟，能者多劳啊，你还得辛苦辛苦，马上返回你们的驻地，见着你哥哥还有向青山等人，你代表我向他们致意啊，我双手欢迎。现在时局动荡，是越快越好，以免夜长的梦多。3天之内我就在三道沟这儿等着，我希望你哥能来一次，来可不白来，出来我们哥们儿见见面谈谈心之外，你不是说吗，你们缺少粮饷、军械、衣服、粮食，我全包干，我全解决。今天当着你的面，我不是说大话，你那有几千人没有枪，我这有，每人一支枪，每人150粒子弹，每人10颗手榴弹，每人发4套军装，外加棉大衣，从头上戴的、脚上穿的，我是一包到底。另外头一个月每位兄弟官双饷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林司令您真够大方的，我代表我哥和众位弟兄向您先致谢。好，我回去肯定把这信儿送到。那我就不写信了啊，那3天以后咱见面。是是是是。张海清完满的完成了任务，返回驻地，到了沙岭镇，见着哥七个，把这个事儿讲述了一遍。老伟峰一拍大腿，枪，老四，我给你记上头一功啊。那么接下来咱下一步怎么付诸行动？向青山在这里边官是最大的，他是正司令。向青山说，我看这么办，说3天是吧，咱就3天，咱们急于求成啊， 反倒叫他们生疑。三天之后咱哥几个不能一块儿去啊，这就叫为人做事得留点后手，万里有个一发生变故，不能叫他们一窝端了。这林德牙那也是个狡猾的狐狸啊，以免他看出破绽。所以我的意思呢，我还跟着老四还有海天大哥，咱仨就去，剩下的弟兄在沙岭镇是按兵不动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咱得留一手啊。老北方点了点头，这主意不错，应当做两手准备，把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兄弟盖中华。盖中华过来了，司令你有什么吩咐？
哎，自己弟兄什么司令司令的，我听着别扭，
在外头公开的场合可以称官话，在家里咱可是哥们儿。我说中华呀，我们一走家里的兵权你暂时代理，倘若我们回不来发生了变故，你就是一把手的当家人总瓢把子，你领着弟兄接茬干。
哎呀大哥，您怎么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呀？
肯定没有问题。
是啊，我也希望能这样啊。
你在家里头把弟兄们集合起来，一击战备是严阵以待，沿路派人打听我们的消息。
行了，交给我吧。
三天以后，老北方带着向青山还有张海清引路，怕引起林德牙的怀疑，身边就带了20个人，所以他们骑着马起身赶奔三道沟，不远，按现在来说不到20公里，就是道不太好走。他们左转右转到了三道沟了，张海清来过呀，他做向导，在前面一联系开绿灯通过，放他们进了兵营。说兵营啊，不如说是林大牙的指挥部。这个三道沟是个镇子，这镇子挺大，有油坊，还有澡堂子，还有小戏园子，人口也比较密集，比较富裕。林大牙把它做了前线指挥部的所在地，有一个大财主把房子腾出来了，这作为他们的办公室，几十间房子他们都占下了，林德牙暂时在此办公。这时候老北风向青山到了，林德牙也得着信儿了，道了一声请，整理衣服在院里候着。向青山跟老北风两个人一前一后迈大步走进院子，可是刚一进院往旁边偷眼一看，发现有个奇怪的现象，就是向青山的马夫叫李老七，贼眉鼠眼的，正跟着一个伪军官在那交头接耳，他俩什么时候说话谁也没注意。那伪军官是谁啊？就是林大牙的参谋长，叫王怀三。
啊，不知道捣鼓什么玩意儿，
老北方就一皱眉，心说怎么这么不懂规矩？谁授权给你了？你认识他是谁呀？你捣鼓什么呢？但是一看林大牙在院等着，没有时间问这个事儿，就把他放在一边了。所以大步流星来到林大牙近前，张海清给做介绍：“
哥，这位就是林总司令。”
林总司令，这就是我哥老北风，这位是向青山，我向大哥。林大牙真行，表现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，迈大步伸双手，
欢迎欢迎欢迎啊。哎呀二位啊，我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啊，今日得见，三生有幸啊，甭提我多高兴了。来来来，里边请里边请。他一只手拉着一个走进大厅，这个大厅啊墙上挂的都是地图，
都是作战地图，拿帘都挡着。大厅也十分宽阔，财主家嘛，正中央放着八仙桌。林大牙蛮客气，让两个人入座。老北方没说什么，向青山一抱拳，他先说话了：“林总司令，您甭客气了，咱们彼此彼此。提到您林总司令，一个雷天下响，高山点灯，明头亮啊！大概咱东北的老百姓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您是当代的豪杰，你也是深明大义的义士啊！”哎呀，我们久闻大名，不敢高攀呐。这回老天爷怎么睁着眼了？我们有机会能拜见林总司令，这是我们一生的福分呐。林总司令，如果您高抬贵手，能收留兄弟几个人，今后我们仰仗着司令混口粥喝。司令，我这给您行礼了。
别，
呵。林大牙听了这话之后，那心里痒痒的，太爱听了，太顺耳了。哎，我青山呐、啊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呀，你怎么客气？谁帮谁呀、啊？提起你向青山，老北方比我的名望大的多的多呀。正在这时候，外头大皮鞋的声音，咵咵，众人抬头一看。日本的宫本来了，宫本后头跟着一大帮日本人，还有翻译。林大牙赶紧站起来：“二位啊，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是宫本太君，过去是陆军少将，现在是我的高级顾问。”两个人心里说话：“妈的，小鬼子跑这当太上皇来了。”一看林大牙那副奴才相，两个人恨得牙根都痒痒，但是为把这个戏演得跟真事儿一样，两个人就得违心的也把腰弯下了。
哦嗨呀，太君你好，太君你好。哎，要西，
宫本也没客气，是居中而坐，那些日本人倒背着双手站在他的身后。林大牙不敢坐，在旁边猫着腰，满面陪笑，显得那牙就更长了，一副媚态。他哩啦哇啦一番，宫本点了点头，他说的基本都是日语，通过翻译，向青山和老北风才知道怎么回事。这宫本呢，先客气了一大堆，而后切入正题，说从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咱们的目标是占领全东北，演示下要占领全辽宁，靠着你们出力，皇军不会亏待你们，将来你们升官大达的，发财大达的，金票的大达的，甚至可以给你们娶日本的老婆，当当当当等。两个人听完了，哦，多谢多谢。林大牙就说：“准备吃喝摆宴，祝贺！”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，摆了丰盛的酒宴。日本人也爱吃东北菜，基本按照中国的风俗，大家也不客气，纷纷举杯祝贺。在席前，林大牙清清嗓子：“咳咳，我受皇军的委托，二位啊，既然你们来了，我再重申一遍。”特委任向青山为前敌总指挥，老北方张海天贤弟，你是副总指挥，你们的军衔皆为中将师长，你们手下的弟兄皆为少将旅长，你们所需的军械、物资、钱，我全包下了，按着名头往下发放。头一个月官双饷，你们看怎么样？两个人赶紧站起来，多谢总司令，多谢太君，行行，喝。老北方说话了：“总司令，我咱先小人后君子啊，咱们是一家人了。我现在急需要枪支弹药， 您什么时候能发放给我们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到我们手上呢？
哈哈，你真是个急性子，早给你们准备好了。离我这三里地就是军械库啊，枪支现成的，子弹现成的，军用物资大大的有。一会儿咱吃完饭，我陪着你们去领去，怎么样？多谢总司令。两个人哪有心吃，草草的吃完站起来了。总司令，不是我们性急呀、啊，家里还放着几千弟兄呢，以防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。尤其是战争年月，随时随地都可能有变化。我们打算把东西领的时候马上回去发放，整队来到三道沟来见总司令。
行，我看可以。
林德牙一转身跟宫本叨咕了几句，他也会点日语。宫本满意的点点头，
可以，了解了解。
话刚说到这儿，向青山说话了，
总司令啊，还有点事儿我得跟您说清楚。
有话请讲。
咱们是一家人了，我是无话不谈呐。前几天呢，张学良派了个代表，此人叫熊飞呀、啊，就是过去的警务处的副处长，什么什么救国会的副司令，领着人到我那儿去了，也是劝降，叫我们参加他的救国会，还许给我们哥俩也是中将师长，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满应满许，就像您似的。也要发放枪支弹药给准备军饷，说什么叫我们抗日，这个事儿我得必须跟您先说了。林大牙点点头，哎呀，这不奇怪吗？是人物啊，谁都想拉拢，这算得了什么？老北风在旁边听完就一皱眉，心说青山呢、啊，你这节骨眼你说这干嘛呀？这不废话吗？你这不引起他们的警惕吗？你说我万一走，把军饷枪支弹药领到手，咱一走就完了呗。你不是那样的人呢，今儿怎么有点犯病？你说这个烧香，这不引鬼吗？把老北风急的额头上就冒了汗了。林大牙没许护，
哎呀，这算不了什么，算不了什么。走走走走，咱们去领枪支弹药去。
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，突然发生了变故。